以下是读经，您可以参看手边周报的第三页或两旁的投影布幕，由思会者来读，请会众思想。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在马太福音16章第6节、路加福音22章1到5节、约翰福音12章4到6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除酵节近了，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才能杀害耶稣，是因他们惧怕百姓。这时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他本是12门徒里的一个。他去和祭司长并守殿官商量，怎么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欢喜，就约定给他银子。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正道，今日正道的题目为防笑、除笑、得胜一生的关键，恭请董牧师传讲神宝贵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日喜乐平安。亲爱的朋友们，喜乐平安。今天我们要在神面前传递一个信息，就是除笑、防笑，这是你一生当中得胜的关键。笑是什么？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把它定义很清楚，就是罪。我们为什么要非常小心罪呢？耶稣就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的笑。我们看到其实任何一个罪在人的心里面，你要赶快把它处理掉，你不要让它进来。但一旦进来了，你要赶快把它处理掉。我们看到犹大这个人，他让罪进入他的心里，他心里面贪婪，对不对？所以他常常怎么样，偷钱袋里面囊里面的钱。当他纵容自己一再这样做的时候，后来他就把耶稣给卖掉了。为了钱，他可以出卖耶稣的。这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你绝对，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可以容许罪这个东西，不管是你认为它很小，在你心里面埋在你心里，越早处理越好，不要小看它的威力。阿们。耶稣说一点点的，就像酵素一样，它会发起来的，整团都发起来的。我们看到有一个人啊，除了犹大，我们也看到一个人，你注意看犹大这个人啊，先看他好了，你发觉没有，他就是容许这个罪，偷的罪在他里面，他不处理，然后慢慢慢慢的，这个罪在他里面就抓住他。后来什么进入他的里面？撒旦就进去了。你要小心哦，弟兄要非常小心哦，撒旦一进去就麻烦了，完全掌握你的心就麻烦了。所以弟兄，我们真的不能容许任何一点点的笑，也就是你们要防备那个笑不能进来。我们看到旧约有一个人哦，这个人叫参孙哦，他的名字哦，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像太阳一样很强壮，很超越。你不要以为他只是孔武有力啊，他是非常智慧的一个人。你去看四世纪啊，他其实非常聪明的，又有聪明又有力气，他所向无敌哦，带给腓力斯人这个强大压制以色列民族、践踏他们的民族很大很大的压力，没有人打得过他。他力大无穷，所向无敌。你想想看啊，他可以从加萨走廊那个加萨啊，他可以背一个城墙的城门啊，他可以走60公里走到希伯伦呢，哎，那是上坡的路啊。落差应该差不多1000公尺，你如果上坡，你背一个城门，第一个背得动吗？第二个，你可以走60公尺吗？他是60公里，力大无穷啊，这样的一个人。那照理讲，他是所向无敌的。生下来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拿西尔人，就是要分别为圣的一个人。所以他在一个非常非常很好的一个分别为圣的环境里面、氛围里面长大的一个人。可是后来，他就容许自己违背神。纵容自己不要听上帝的，纵容自己爱好美色，结果一而再再而三的被女人出卖，到最后双眼被挖，用铜链锁住他，丢到监狱里面去，像个驴子一样的去推磨。最悲惨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英雄，在腓力斯人在庆祝他们庙会的时候，就想到了啊，这个过去啊，我们最害怕的人，现在被我们啊当奴隶一般、狗一样的、畜生一样的对待，叫他出来戏耍戏耍， 就他们在那个庙会的时候，他们想要把这个人抓来就戏耍他。这个眼睛完全看不到的人，曾经风光一时，所向无敌，大有智慧，孔武有力，这样的一个人，现在被奚落到这样的地步，叫他出来给我们戏耍。他们就把这个参孙叫出来，叫出来之后就要戏耍他。参孙受一直以来受到了无比的侮辱，这一次更大的侮辱临到他的时候，他就跟神要一个恩典，啊，上帝，你赐我最后一次力量。他就问他旁边的人，让我的手可以摸到那个大滚庙啊，里面有3000个人。他说，神，你给我最后一次力量。他用一只手摸一只柱子，他用最后一次的力量就把这个柱子把它拉垮，2根柱子一拉垮，整个庙倒下来，压死了3000个腓力斯人。这地方聚到是一个悲剧英雄的故事。其实没有一个人想当悲剧英雄，对不对？如果上帝让你成为一个荣耀的人，你应该是越发的荣耀，直到见主面，对吗？可是因为他让一个酵素、一个毒酵、一个小的罪在他的里面，渐渐的这一个罪就引发了像地雷爆破一样的，让他闯下大祸，让他被人戏弄，他落入深渊，受到无比的那个没有办法的羞辱。如果你不曾荣耀过，你受羞辱就已经很难过了。这个人是被拉到最高的巅峰的人，突然间掉到低谷，被人戏耍。弟兄姐妹，何苦来哉？不必这样嘛。所以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面，告诉我们说，你要防备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的笑，你要防备这个东西，你不能与他共舞，你越早处理他越好，否则他一定会带给你灾难。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上帝期待我们里面不要有罪是有原因的。我一直在思想这篇信息，今天清晨的时候5点多的时候，感谢主，在祷告当中，在仰望神的当中，看到哥林多后书第4章对照希伯来书12章，人非圣洁就不能得见神。我们为什么要对付罪？我又不是参孙，我应该可以 handle 得很好，一点小罪有这么大都大不了吗？很多时候我们会用很多的借口，让我们可以继续纵容自己活在罪中之乐当中。但这绝对不是一件你可以忽略的，这一个小小的罪，你认为他现在可以跟他共处，你可以 handle 很好的，终必带给你灾难。为什么？弟兄姐妹们，不单灾难，你失去的更多。神为什么那么 care 我们不能够有一点罪的存在？希伯来书12章告诉我们说，你如果有罪，你就不能见我。那你说牧师啊，有什么大不了？对不对？得见神有什么大不了？最重要的是关税嘛，是不是啊？那最重要的是这个我们这个货币，我们台币赶快贬回来嘛，对不对啊？是不是啊？有人不是啊？有人说哦，台币升值我会更有钱哦，那大家就看看了哈，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嘛，对不对？是不是？先生乖巧，小孩听话，这才是最重要的嘛，不是吗？姐妹们不要装了，是不是？你这个得见神有什么了不起？是不是啊？弟兄姐妹们，我们就从哥林多后书第4章让我们看到，得见神非常非常非常重要，是莫大的祝福。哥林多后书第3章开到结尾的时候告诉我们，我们当我们敞开脸迎接我们神的时候，我们生命会荣上加荣，好像从主的灵变成一般，我们的生命要反照出上帝的荣耀。你无论在哪里，就是光就是盐，阿爸阿们，你的生命要反照出上帝创造你之后给你的那个更美的，比那个形象更美的荣耀。你站在哪里，你里面不是自信，你里面有荣耀的自觉，无法被这个世界剥夺的荣耀，阿们，无法被这个世界掌握的影响的喜乐，阿们。哇，那个是上帝要给我们的。我们敞着脸迎接神的时候，好像镜子反照上帝的荣美，好像从主的灵变成一般，荣上加荣。这第一个祝福，你遇见神的时候，你生命就要发生完全的转化，不断的转化。这第一个，你会反照神的荣耀，你不用再追求这个世界任何附加价值来告诉别人叫我第一名，我是 somebody， 不用，因为你就是，你不断反照这样的荣耀，是世界无法反照的。第二个，当我们能够看见神把那个荣光照在耶稣基督的面上，继续，这是第4章的开始。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我们这个瓦器里面就拥有了那个宝贝，阿爸们， 这个荣耀的祝福就成为我们的。遇见神，看神祝福，这个祝福是什么呢？遇见神祝福接下来讲，你有得胜这个世界的无比的能力，超越的能力。阿们。你会四面受敌，你会有很多的难处，你却不被困住。阿们。不管是经济的、家庭的、前途的、世界的氛围的，你不会被困住。你心里会有作难的时候，你会很多让你失望的事情，你没有办法过关的一些难的事情，但是神告诉我们，你绝对不会失望，你仍然能够超越。阿们。充满盼望，淹没这一切的困惑失望。你会遭到逼迫，你会遭到逼迫，你会有的时候被打倒了，你不会面对永恒的死亡，而且有超越的生命力。阿们。这保罗告诉我们的。所以当你迎见神，看到耶稣脸上的荣耀的时候，你遇见神之后，你的生命里面的力量是很大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会遇到难题，但当我们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若过恐惧，我们的力量就微小了。但倒过来，你在面对这些艰难的时候，面对挑战的时候，面对困难，面对里面有失望的时候，若果我们是一个遇见神的人，我们就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不会死亡。阿们。身上，注意看你身上有那个耶稣基督那个复活的生命力，那个生命力的形容，那种能力，那种人家说什么能量也好，它是比那个核爆的能力更强大的能力。这是我们需要面对这个时代更艰难的时代所需要的。阿们。遇见神的人就有这样的能力，你不能只是封为有神，你今天在神庙知道，当你遇见的时候，你会亲眼见神。阿们。约伯亲眼见神的时候，整个人就翻转了，他不再问问题了。我们要遇见神，阿爸阿们。然后我们再继续看，不止如此，这一个人他就发现，这保罗这个人发现，当他遇见神，看到神的亮光照在耶稣面容上的时候，他遇见耶稣的时候，这一个人心里面想的就是别人， others， 不是 myself， 不是我，是别人。我让耶稣的死在我身上，让你耶稣在你们，耶稣的生在你们的身上，一切都为你们好。他不再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他不再不是为我而活的人，他是希望我周围人好，希望我的太太好，希望我的孩子，希望我们教会好，希望我周围的人都好，他这样的一个人，然后以至于将荣耀归给神。他是一个要人别人好，要神得荣耀，这种心性是不是很美？而这样的心性上帝是祝福的。接下来保罗就经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发觉我的外体虽然毁坏了，我的心却一天心似一天，哇，越来越活越年轻，越活越新鲜，越活那个层次越高，哇，不得了。弟兄姐妹，我们要遇见主，我们的心性要被主完全的翻转。我们的心性不好，所以耶稣要我们防备那个笑的时候，那个笑其实指的是坏的心思、恶的心思、负面的心思、什么都不好的心思、看什么都不顺眼的心思。弟兄姐妹，上帝不要我们活在当中。阿们。一天心思一日，让我们看到更宝贵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十四节，他说：“我知道我会复活，我知道我会站在主面前。”阿们。多少基督徒风闻有神，没有亲眼遇见神，因此不确定自己能不能进神国。阿们。不，没有确切的把握我会复活。许多孩子从小长到大，从小听到大，今天是你要遇见神的时候。阿们。我们常常呼求，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够遇见主耶稣。阿们。现在正在进行啊，上面我们的少年敬拜啊，主啊，让他们遇见你。阿们。当他们遇见神的时候，他们就确定的知道耶稣是主。耶稣，我将来必然重生得救，我会复活，我与你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阿们。这种确据让他们走在世界上面，他们一无所惧。爸爸妈妈不在身旁的时候，他们里面是有力量、有胆识的。阿们。面对邪恶、罪恶，他们是有分辨能力的。他们不必附和这个世界，他们不用跟着世界的走，他们不用去巴结同学要加入他们，不用。他们在那个地方就是一个一盏明灯。阿们。他们有 attractive 这种吸引力。阿们。有亲和力。哈利路亚。这就是上帝要给我，因为我们确定我们有永生。阿们。我们生命里面燃烧的是希望，我们 飘来出来是馨香的气息。阿们。我们脱离死的刑罚 宇宙主，活在人间就是不一样嘛，阿们。我们四处宣扬因认识耶稣、看见耶稣而有的馨香气息，弟兄，这是我们需要的，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你再也不可以说圣洁不重要，因为它攸关你要看见神，阿们。为什么看不见神？人非圣洁就不能，人非圣洁就不能见神的面。不止如此，这段经文保罗没有停下来，他继续讲什么？他在讲，他说我会受苦，但这些都变得自善自心。遇见神的人哦，世界上的苦哦，他都觉得很轻很重。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要得到那个极重无比，而且是什么？永远的荣耀。相形之下，世界都是粪土了，根本不 care 啊，是不是啊？不在乎你讲我什么，我也不在乎这个世界有什么，都会像书一样卷起来，都会渐渐旧了，像衣服一样。阿们。我知道我要承受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一个心里面确定知道这样的人，因为他遇见主，他有这样的人。你想他走在世界上是不是抬头挺胸啊？是不是顶天立地啊？我们需要这样的看见，以至于我们可以抬头挺胸，顶天立地，毫不畏惧。阿爸们。最后我觉得这是很美的。他说他遇见耶稣，后面他结论之前，他说我根本 不在乎 根本不 care 地上的事，我是关心那个看不见的事。阿们。这是什么？这是高度，这是层次。弟兄姐妹，当我们遇见主的时候，我们的层次在天上，我们从永恒看今生，我们从天上看地上，我们不再这么 low 的天天这个那个，不会。他说我在乎是天上看不见的事情。阿们。弟兄姐妹，要有高度，要有高度的层次，你看待一切就你就非常的欢喜快乐。你知道这，你知道出路在哪里，你知道这些事情发生其实都没有什么为你效力叫你得益处。阿们。你知道吗？当耶稣拯救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死在过犯当中，神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一个坐在天上的人的高度看事情跟坐在地上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阿们。一个只有平面的，一个是在高的层次看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呼求主帮助我们再也不能够忽略圣洁的重要。阿们。他不但笑不但会让我们失去精神，笑会剥夺我们当下神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四章告诉我们的恩典，太划不来了。阿们。今天呼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都看到耶稣要我们防笑除笑的恩典。阿们。让我们从今天起，我们可以活在除笑防笑的恩典当中。我们来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这份真理，看见你爱子启示我们的真理，让我们可以活在你的祝福恩典当中，让我们可以在荣耀的自觉、荣耀的光中行走。帮助我们再也不可以容许一点点的小罪与他共舞，和他并存。求主恩待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这个酵素越早挖走它越好。好，我们来看这个小毒酵千百种，知道吗？很快的看看好吧。好，第一个我们看到谁你知道吗？看到耶稣讲的哎，这群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的酵，那圣经上告诉我们，其实这个酵就是他们的教训，对吗？好，你要非常小心啊！你们看到啊，就是乃是要防备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什么教训，你要小心思潮、哲理，一切抵挡神的，这个都是酵素。你一旦接纳他进来，麻烦了。它会让你整颗心被它笼罩，就像一个酵素丢到面团里面，就它全团发起来一样。不要看它小。弟兄，呼求主帮助我们，要小心我们所听到的一些违背神话语的一些理论、学说、论述、哲学，要非常的小心。阿们。接下来，耶稣说你要防备希律的酵。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这个酵指的就是坏的心思。因为发现有很多人，他们的心是肮脏的。是坏的，常常去用很多技巧的思维去想别人，用坏的心思想别人。那么要非常小心哦，坏心思不是件好事情哦。求主帮助我，对不对？其实都怎么样？哎，我告诉你，你们都不知道，众人皆醉我独醒。其实，就千万不要这样做，千万不要这样做。一个人的心如果脏了，这个人就完了。求主帮助我们 放弃丢弃那些不好的心思，有罪推论的心思，批评论断挑剔的心思，看不起别人的心思，觉得别人这个错那个不好的心思。阿爸们，你看哦，晚上吃饭的时候，一桌菜坐上来之后，不要太多了，两三道就好了，太咸了，嗯，这个不好吃，这是坏心思。坐下来看到菜，好感恩哦，阿们，我有热食可以吃，是不是啊？阿们，看到人家今天脸不太开心，你看看，就是一个不快乐的人，不是真的基督徒啊、哦！你怎么这样想呢？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嘛，不是吗？上帝这样讲，对不对？怎么坏心思这样想人家嘞？对吧？你看他又迟到了，你怎么知道人家不是有难处呢？这种坏心思、没有爱心的逻辑，在我们周围比比皆是。哎呦，我常常看到很多人躲在键盘后面去讲那些酸话、狠话、毒话，对不对？这是什么心思啊？这是什么心思啊？求主让我们要防范这种心思不可以进到我们里面来。阿们。我们有神的性情，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有仁爱的，阿们。我们有圣灵果子的九面的，呼求主帮助我们。最后要帮助大家怎么样防效除效，好不好？好，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注意看，这个叫做假冒为善，对吧？一想到假冒为善，就想到谁？法利赛人，是不是啊？应该想到自己了啊、哦！我们，你发觉谁都可以当演员啊！啊，唱歌要有声音，但是演员大部分90%的人都可以演，因为大家都很会装啊，对吧？有一个小孩，啊、哦，他妈妈是老师，小学老师，哦，他妈妈有天跟我们讲说，他打他孩子，啊、哦，老师也会打人，家里可以打的。他妈妈说：“你知道怎么样？什么事情？”他我打完，我那天就要打他，后来看他哭了，我就没有打。哎，过不久，隔了好像2小时吧，他儿子跑来找他说：“妈妈，你知道我刚为什么要哭吗？啊，为什么？因为我哭你就不会打我啊。”这是不是假冒伪善啊？啊，装哭必打必打，对不对哈？避开闷打。第三个让我们看到是自大傲慢。哥林多的教会，他们崇尚一种，他们不以神的教导、圣经为唯一的准则，为至高的法则。他们接纳当时的流行的哲学想法，就是我肉体在肮脏，脏不到我的灵魂。所以他们教会里面，哥林多教里面有乱伦的事情发生。这在旧约讲的圣经讲得很清楚，哎，这要打死的罪，对不对？教会说没有问题，我们走在时代的尖端，我们要包容，我们要多元，我们要宽容，熟不熟悉？把它变成英文是什么？你自己想。所以摆明的就是不听上帝的话。保罗说要把这样的人赶出去啊，阿们。跟这种犯罪你连跟他吃饭都不可以。不要，我们要爱，我们要包容。为什么不能吃饭呢？弟兄姐妹，呼求主帮助我们、啊、保罗说你们自大到这样的地步。弟兄姐妹，当我们不听上帝的话，我们就是一个自大的人。阿们。我们自己当作神，我们以我们的是非为是非，我们不甩上帝的是非。弟兄姐妹，这是多么的傲慢。这个罪在人的心里面会把人带到死亡咒诅的里面。你不是神，你再自大都没有用，你的能力太小，你不要把自己想得这么高。第四个我们看到的是自我中心。我问第一堂，我也问你们，请问亚伯拉罕是不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好不好？我在想哦，如果我只生一个儿子的话，我一定要给他取名叫 Abraham。 为什么？一个人就可以哇万族，对不对？是不是啊？一个就够了，对吧？砰，是不是啊？后来我去问一些姐妹，姐妹都不要。哎，姐妹，如果要你嫁给亚伯拉罕，你要不要？为什么不要？亚伯拉罕是信心的之父。哎，凯杰，你要不要嫁给亚伯拉罕？为什么？很好哎，圣经里面一直提他信心之父。哎，为什么不要？为什么不要？为什么不要？你们都不要，那你们都不知道为什么不要？你们对他有歧视哦。平玉，你要不要嫁给亚伯拉罕？为什么？对呀、啊，他带着他太太，自己要娶一个那么漂亮的太太，那怪谁啊？等到这个漂亮太太跟他去埃及的时候，他心里就害怕了。 她说：“因为你长得太漂亮了，到那里人家会把我这个丈夫杀掉，让你存活，这样子好不好？你就说你是我妹妹。”人最可恶的就是，哎，一半对，知道吗？讲一半，知道吗？哈，他说这样子呢，哎，我可以因你存活，你可以活，我也可以活，那你太太不是很委屈吗？是不是？这是不是自我中心啊？所以你看，你们都不好意思讲，第一堂姐妹们都说，我不要，我不要，因为他会出卖我们啊。自我中心的人永远都是出卖别人啊，燃烧别人照亮自己，不是吗？啊？是不是啊？燃烧别人照亮自己啊，对不对？哈，那是这样搞的，是不是啊？弟兄姐妹要小心哦，自我中心的最低我们都不用，我们都是哦。这个东西你要把它对付干净，否则你到哪里都是燃烧别人照亮自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神的面前不要自我中心，不要做一个只站在自己的立场的人，常常要站在别人的立场里面去思考。阿们。常常要为别人好。我们刚说到，我们遇见主，我们的生命就是 others，然后荣耀神，阿们。反而我们的生命更新而变化。第五个是参孙讲过了哈，大卫对不对？哎，请问大卫除了好色之外，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你知道大卫有几个太太？不知道了，好色的要死，是不是啊？你娶一个就好了嘛，一个又一个，再一个还一个，到处去偷人家的太太。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开始说过。你开始不把罪对付干净，你后面就会闯大祸。阿们，这会抓住你，你就一犯这样，你就好色不断。但是好色还加上一个最可怕的东西，叫什么？懒散。睡到什么时候？哎呦，喜不喜欢放暑假？为什么？因为可以睡到自然醒啊。你们没有第一堂诚实，对不对？你们刚才看着我笑啊，对啊，对啊，对不对？各位啊，小心懒散啊。懒散会把你拖到罪里面去，对不对啊？是不是啊？你家里面没有阳台、没有露台是件好事情啊。你看看大卫，睡了晚就算了，还有个露台可以给他去看人家，是不是？是不是啊？那一个这个八十八也有问题，你干嘛日光浴呢？是不是？你家里面好好洗澡嘛，你这么干什么呢？是不是啊？那请问大卫第一次看到有没有罪？当然没有啊，他是无辜的，他去看 view 嘛，是不是啊？那第二次看来，你去看手机，你第一次看出来你要怎么样？划掉啊！你再看第二眼，你就犯罪了。强力建议你，在神的面前不要懒散，不要纵容自己每天要哇两个小时电动，否则没有负能量活不下去。你要追求耶稣才有力量。阿们。啊，头不要低下来就是你，你低下来表示是你啊。你不要天天们滑手机滑到死，对不对？爸爸，我现在不滑一下我会死哦，那你就去死吧。你看你会不会死？你才不舍不得死了，对不对？就求主帮助我们嘛，你求主给你一个恩典。我就要告诉你，我们靠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不滑手机，我们靠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除孝防罪，对不对？耶稣能，哈利路亚！你要经历这个恩典，你敢不敢做这样的祷告？主啊，让我今天讨厌滑手机，敢不敢？不敢是因为不要，不是不敢。还要狗狗泥，你知道吗？很多时候那个罪为什么脱不了，就是还想啊，对不对啊？你跟神要这个恩典，我保证你耶稣会帮助你。你敢不敢跟耶稣要个恩典？滑手机就想吐，敢不敢？滑手机就晕眩，敢不敢？你试试看。主耶稣会怜悯你的，不会吐也不会晕眩，但是看到就滑不下去，手指绑了50吨、就已经没有了，没有力了。你跟神要这个恩典啊！我跟你讲的不是笑话，我亲身经历这件事情。哎，阿门，阿门。上帝会让你看不下去，这就是恩典。我们是靠恩典吃饭的，我们不是靠自己吃饭的。阿门。重点是你要不要防效除效？哈利路亚！最后我们再来讲，好不好？秘诀 ，OK？ 好啊，犹大不用讲了吧？刚开始偷一点。继续容许他，到最后就把耶稣都卖了。刚刚开始偷一点罪， 偷一点，这个罪不管他。后来撒旦就进来了。第七个，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他们把神缩小了，天天吃玛纳，天天吃神迹，天天看见云柱遮阴，晚上火柱保护他们的温度等等。他们十次试探主，他们就是小信到不信。当他们要进去的时候，有两个声音，一个是加勒约书亚的，说我们足能得胜，没有问题。那另外一个声音说，哇，我们看他们比起来，我们好像蚱蜢，他们看我们也是这样。然后大家要信谁的？就要信这一些人的话，然后他们就要背叛神，他们就要另立一个领袖，把摩西搞到伏在他们的面前趴下来。然后那两个人再次说话，这个约书亚家再次说话，我们是靠着他们与他们同在离开他们了，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一定能够赢。他们就要把这两个人杀了。然后神说，他们十次试探我，他们不信我。就你们小，不要容许小信在我们的里面，阿们。不要允许那种怀疑，怀疑再怀疑，人生就是要怀疑，我脑袋就长得像一个问号。你不要这样做，当信就要信啦，阿们。不可以做一个坏心思，不客观，一天到晚要试探神的人，阿爸们，终究害了自己。好，我们看到代价无限大，已经看过了，其中两个特别提出来。第一个就是他会把全团腐化，他会让全团被毒化。当哥林多教会如果不把这样的罪赶出去，整个教会就完了。弟兄姐妹们，当你不把罪赶出去，你整个心就完了。当你家里面不把这个罪赶出去，你整个家就完了。当大卫不对付这个罪，最后他害死他的家，刀剑不离你的家，什么都来了，乱伦什么都来了。弟兄呼求主帮助我们，要小心得到敬畏的健康的恐惧之心，阿们。第二个会一犯再犯，你看，你看亚伯拉罕不是只有一次，对不对啊？是不是啊？有记录就两次，一再要把太太送出去。你有没有这种男人啊？啊，你们怎么都没有愤慨的心理呢？啊，如果是你女儿，你要这种女婿吗？当然不要啊，对不对？你要像一只老虎，就站在你的女儿旁边呢，是不是啊？弟兄呼求主帮助我们哦，要小心。好，再来一个，这个字错了，是防孝，不是放孝，就完全反过来了哈。防孝除孝的祝福无限大，对不对？圣经里面有一个人预表耶稣最多，这个人叫什么？叫约瑟。你把圣经创世纪一半再一半看，都是讲的，他比亚伯拉罕记载的还多。这一个人一生当中，他就坚持一件事情，不让这种毒孝罪进到我的里面来。他本来是家里面的宝，穿上什么彩衣。哎呀，我觉得约瑟很智慧，但这个时候，这个雅各，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约瑟你为什么要穿呢？你想想看，你家里有十二个兄弟，把彩衣放到你身上，你要穿吗？你应该怎么做？大哥，二哥，是不是这样啊？啊，你敢穿哦，不卖了你才怪嘛，不是吗？不对付你才怪嘛，对不对？本来就看你不顺眼了，是不是？长得又比我们俊美，是不是啊？要三千宠爱在一身，你还穿这个彩衣，天天晃在我面前晃啊，不扁你才怪了。恐龙很聪明嘛，对不对？恐龙让梨，听过没有啊？啊，你不晓得，恐龙不是要让的啦，恐龙是怕哥扁他，就赶快哥哥吃啊，这我乱讲的了哈。你穿个彩衣，好，后来就被卖了，对不对？差点要死嘛。后来这个彩衣上面染了什么？变血衣啊，是不是啊？哥哥把它卖了之后，就用动血杀了一只羊，哦，被野兽杀了，变血衣。不要穿彩衣，穿彩衣的下场就是穿血衣，卖到埃及去，穿上什么奴隶的衣服，一定很粗了，对不对啊？然后呢，遇到一个，注意关键点来了，这个人不让罪恶，不让情色进入他里面，他很帅。有的时候神让我们长得没有那么帅，你要感谢赞美主，没有人会来勾引你，你长那么抱歉，对不对？他长得太帅了，哇，这个祖母就是勾引他，对不对？天天秋波，是不是啊？勾引他就不要，他说我不能犯这罪得罪神，你看他不让孝进来哦，然后就怎么样，就穿上了囚衣，对不对？这个坏女人不但好色又很阴险，对不对？就污蔑他，他就被关到监牢里面去。关键穿上囚衣很可怜啊，对不对？两年的囚衣，对不对？然后呢，就穿上细麻布的宰相的衣服，阿们。那个祝福你无法想象，哇！弟兄姐妹啊，他穿上细麻衣当宰相的时候，谁最怕？天下都在怕，是不是啊？那个坏女人怕不怕？哎，为什么圣经都不记这一段呢？是不是？ 是不是啊？啊，那个三那个九正怕不怕啊？哇，给人家忘两年，人家帮你解梦，两年忘记人家，哎，是什么啊？对不对？要我是约瑟，哎，你知道我英文名字也叫约瑟吗？我第一个就眼神狠狠的看着你，还谁会怕？啊，波提法会怕，宪兵司令一定怕，谁把他下在监狱里的？波提法全家都在怕，对不对啊？太太怕不怕？你这个坏女人，你看我怎么修理你？接着谁会怕？哥哥后来就怕了，是不是？所以我说啊，人家一个人成名啊，全天下都怕了。弟兄姐妹啊，荣不荣耀？太荣耀。他的心一点都没有报复，美好的心性。一个遇见神，一个圣洁的人遇见神的人，他有美好的心，完全没有报复。所以他执政一个月两个月之后，大家都不怕了。他都没有做任何的报复的事情。哥哥后来反而我养你们，到哥哥还是一直怕，对不对？怕到什么时候？怕到爸爸死的时候，对吧？他们就想，这些坏心思的人就在想，哦，你现在饶恕我们，饶了我们是因为爸爸还在，对不对？所以爸爸一死的时候就去编一些谎话来了，假爸爸之嘴要跟约瑟求情，约瑟就哭了。一个心性好的人说，我会养你们跟你们的妇人，你们的家庭，美好的心性。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不只是外在的丰富，更是美好的灵性、美好的生命、美好的思维、美好的心性啊！阿爸们啊，常看到我们教育的小孩，我都跟他们说一句话，我说感谢神，你的孩子好善良，这个是父母给不了的。阿爸们啊，如果你的孩子听话顺服，你不要说我很会教，我应该出一本书，你妈拜托嘞，人家心性很好。阿们，不是你我教的好。呼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心思，有这样的意念，在神面前可以蒙悦纳。阿们。真的，人家心性好，神给的。求主帮助我们继续与神相遇。阿们。时间差不多了哈，我们就进入到防效除效，好不好？第一，耶稣告诉我们，你们要防备。防备这个字，两个字加起来的，第一个是对着他，然后跑，这样知道吗？阿们。你要警觉罪来了，你要警觉这个女人已经抓住你的背心了，你就赶快跑。对心在他手里没关系，对不对？两年的监牢拼不过我三四十年的宰相，对不对？他也不知道了，他是尊重神嘛，就跑。各位，如果你是不谨慎的，那罪都已经抓到你，那火都已经烧到你这里了，对不对？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谨慎，我们就看到火在烧了，我们会怎么样？逃命嘛，是不是？如果你们两个人啊，没事没事啊，没问题，那火烧到屁股了，你再跑，你不是受伤啊，烫伤啊，对不对？哦，求主帮助你啊，要对着他看，然后要跑，这样知道吗？好，这第一个，这就是防备的意思。OK， 那你在防备的时候，你要记得两件事情：第一个，你要敏锐圣灵与牧者的提醒。阿门。圣灵一定会感动你，不能，不可以，很多时候没有理由。就是不可以，要不要听？你不要说 why， 为什么？不能哦。哎呀，阿根廷大复兴、南美洲福音大复兴的时候，神就同时兴起一个牧师，他专门讲圣洁的火，讲圣洁。他一个人生的一个经历啊，在书上面，哎，我很喜欢这本书，我就看他怎么样呢？神就让他要把圣洁带到南美洲。你知道拉丁文化是很 sexy 的，你知道吗？啊？不知道啊，不要装了。他就讲圣洁。他有一次在飞机场啊，牧师在飞机场干嘛？打奖章啊，是不是啊？哦，读圣经啊，灵修，他就一样，他把在飞机场上打他笔电打开，噼啪打，突然间看到一个金发碧眼美女，向他笑眯眯走过来，圣灵跟他说跑。我不是说金发美女都是不好的，可是那一天圣灵说你赶快跑。他说你知道吗，我那个仓皇而跑的那个姿势的难看到对方都很难堪，我不管了，我就跑。弟兄姐妹，圣灵有时候叫你跑，你赶快跑。阿们。 撒旦一定要攻击谁？攻击那个圣洁的人。所以你最大的保护就是圣灵，阿们。你的牧者告诉你说赶快跑，赶快跑，你就赶快跑，赶快离开，赶快离开，你不要在那边狗狗泥呀，这样知道吗？阿们。我的一个亲戚在中国大陆工作，他长得又高又帅，真的是又高又帅，哎，真的很帅，而且是高富帅，知道吗？那长期在中国工作嘛，那我就问他，我说，哎，你，他，我说你这样子会不会有女生来？因为公司办公室嘛，对不对？你一个人孤单在那边，我有没有女生会对你怎么样？他说，二哥不会。我说你怎么做？我就很凶啊，干什么？他眉毛又像那个愤怒鸟，你知道吗？干什么？你干什么？哦，这样，哇，我说这样子哦，好好好好好。后来真的感谢神啊，很多就是你的心，除恶在心啊，阿爸们啊。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要听圣灵的感动，对罪非常的敏感，对圣灵非常的敏感，对牧者的教导要敏感。第二个，听从圣灵的处理方式。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该怎么样处理这样的罪的事情的时候，就照着去做，对不对？为什么这样那么严重吗？这个罪人就不能跟他一起吃饭吗？那太严肃了吧，太律法了吧？你最好不要这样想，因为圣经这样做，你这样去做就对了。阿们，阿们。难道不能跟女同事喝个咖啡吗？你被我看到，我就买个大咖啡扣在你头上。姐妹们，你先生可不可以跟一个女同事单独去喝咖啡？可不可以？说可以的举手，我颁奖给你。弟兄，你太太、你的妻子李恩、你的林品瑜，可不可以跟任何一个急货不比你帅了？在 Starbucks 两个喝咖啡，一个小时可不可以？那半个小时可不可以？这有什么好讲的呢？阿们，就这么简单呢、啊，就这么简单呢、啊。弟兄姐妹，呼求主帮助我们，敏锐圣灵的带领。阿们。有一位牧师，他一定要偏行己路，把羊群放在一边，追求自己的想要。大家怎么劝他都不听。后来一个老牧师，我很尊重一个老牧师哦，他讲了一句话，让周围人都很震惊。当这个你知道，当一个人哈、想要做一件事情的话，就想千奇百怪的那种借口，你知道吗？啊，为自己解脱吧，啊，千多哎，就这样子开脱自己的想要做的事情。弟兄姐妹，当神的话来到的时候，你最好不要做开脱这种奇怪的思想。他就一直这样讲，其实我们在旁边都傻眼了。你知道这老牧师来讲一句话，大家都震撼到了。这老牧师看着他，哦，这位牧师，我看你的结局。哇，这一句话重不重啊？你不要惹老人哦，老人的智慧不是你能想象的。他不多说话，他看你这样搞，到最后还是讲一句话：某某某某牧师，我看你的结局，他就不讲了。弟兄姐妹，这句话希望放在你的心里，阿门。如果任何一个罪你在那边狡辩啊，其实是因为是他不好，因为他们怎么样。弟兄姐妹，如果圣灵提醒你，你的牧者提醒你，你最好把这句话记在心里。人生最重要的是你的结局是什么。阿们。第二就是即刻的认罪。大卫之所以到最后能如日中天，为什么？因为他即刻认罪。阿们。我有罪了，即刻行出所悔，真正悔改。阿们。忧伤痛悔的心，神你必不轻看，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有正直的。他直接认罪，他不再犯这样的罪。弟兄姐妹，求主帮助你，你真的认罪，耶稣会帮助你的。阿爸们，然后即刻 now 立刻，如果在讲道的时候神在感动你，你要赶快认罪。阿们。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面，让我们不用再献牛啊这些，不用，耶稣已经为我们献上了，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诗人的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阿们。就提醒你，就是聚会跟听劝，我们在神面前的聚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上帝会透过聚会的时候让你帮助别人，提醒别人，让你别人能够提醒你。阿们。你真的要把握聚会这件事情，你不要小看，你不要什么线上聚会，弟兄姐妹们真的不行。
耶稣设立教会，让我们肢体的关系可以互相劝勉，不是得别人吗？你也可以得到帮助别人。阿们。线上你看牧师是平面的，你在这里看到我立体的，不是很好吗？是不是啊？哦，因为什么要这样搞呢？因为什么叫穿个拖鞋家里我轻松？弟兄姐妹们，真的要付一点代价。阿们，阿们。你可以关心别人，得到别人，不是很好吗？这圣经上跟我们讲的，他说你们要趁着还有今日彼此劝勉，免得你们心被迷惑就刚硬。哎，阿爸阿们啊，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互相劝勉，多么的好啊！阿爸阿们啊，哦，看到别人一起，哇！我记得我在北干当兵一年，回台湾一次，我们在马祖，那天放假刚好是礼拜天早上，到了基隆港，赶快找买车票，乒铃乓啷的坐车子回到师大分部就下车，哇！用跑的几乎，哇，开心哦，对不对？好，哦。当兵人都知道你不会想一秒钟继续留在你的营上面，就回来了。我一句就把身体洗干净之后就干嘛敬拜。以前合一堂，那时候我们在万圣节只有一堂敬拜，十点半，知道吗？那第一合一堂礼拜天第一个敬拜是什么？儿童主日学，对吧？哎呀，我都已经几岁了，我就冲到儿童主日学坐在那边，那种 enjoy 哦，哎呀，在乐园里，你知道吗？然后呢我又在那边啊啊跟他们一起唱诗歌，然后突然间呢，因为我以前带儿童主日学嘛，那我就一直从16岁、15岁开始带儿童主日学。然后那天呢，我还记得林淑清啊，现在是牧师，他在带儿童主日学唱诗歌。我坐下，他看到我了一年不见其实也没那么久了，坐在那边看了，他们一起唱在孩子们当中真的是天堂啊。然后呢，他就看我，于正上来带诗歌，开不开心？你看，enjoy人家要付出一点嘛，对吧？哇，上来！我还记得那天我带什么诗歌，要不要听听看？那不听我也要唱啊！你看，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嘿，不怕风浪，嘿，不怕风浪。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直到岸的天家，摇呀摇回家，嘿，摇呀摇回家。有主在，还有，我不怕风浪。直到俺的天家，哇，你知道那个多美好啊，弟兄姐妹啊，我们儿童主日学就是在天堂里啊。所以我刚刚冲到主日学去看看他们，你知道吗？那叫什么？那叫不是可爱动物区，叫做可爱区。我一进去看那个小孩的脸皱的跟妈妈分开，知道吗？哭的那个伤心哦，哇，然后抱进去，你们真的好可爱哦，阿们。你如果去当儿童主日学，哇，你如果去这个幼幼班是合一堂最大的祝福给你了。不要只找萌的，小学的也要去，这样知道吗？然后你看我们的少祭，谁说少祭是魔鬼？都污蔑他们。我跟你讲，少年团契是天使团契啊！污蔑已经够久了吧？你如果参加少年，我16岁就跟这群人混在一起，知道吗？带他们，他们是真以色列人呐，都讲真话的，是不是啊？那拿蛋液啊，是不是啊？我跟你讲，他们当真的很美好啊！你怎么大家都要污蔑他们？怎么？天使团契，对吧？你到了合一团契，哎呀，韩式头发多得很啊，美美团契，美丽的不得了，对不对啊？哇，姐妹也很好，对不对？然后弟兄的头发在合一堂越来越正常。你看看那个许玄寒，第一堂我就要站起来，以前那个阿嬷头，对不对？现在的话正常真的很帅啊，简单正常，他爸爸应该要改一改了哈。下礼拜好不好？加基啊，你的头发也要正常化，好吗？啊，你看我们合一团契真的是美丽的团契，是不是啊？置身其中，自己都觉得自己很美，是不是啊？好了，到了诚信团契，你去看看看，天真无邪啊！真的啊，都已经入世这么深，他每一个人都开心不得。到了我们的家恩团契，哇，你到家恩团契啊，哇，你到在地如同在天呐，是不是啊？不是啊，是啊，昨天下午吃个饭都可以吃4个小时，讲不完的话，懂吗？因为家里太苦了，出来就在地如同在天了。不能够忍受这个 冬天的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啊！家恩团契是我们的避风港，是不是啊？在地如同在天，重温旧时的欢乐，是不是啊？家里面都要分给小孩吃，到家人团就可以在一起挖，可以自己吃，是不是啊？
多美啊！到了松柏团契，如影返老还童。你看哪个团契不好啊？啊？你把握机会进去，你可以付出嘛，对不对？你不要一直得得得嘛，你可以付出啊，多么美好啊，是不是啊？教会本来就是个医院嘛，你看阿宝不顺眼，人家看你也不顺眼，大家都不顺眼，那干嘛？弟兄姐妹，你开始看人家顺眼，你改变嘛，是不是啊？阿门。美的无比，弟兄姐妹啊，把握聚会啊，聚会你可以被劝勉、被提醒，甚至有的时候被责备，对不对？你就像大卫一样，你的人生何等美好。最后我们时间结束的时候，我要提醒你一个我们很容易被忽略但却最重要的一个我们要小心的东西，叫做饶恕。当门徒跟主说，主啊，你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的时候，主用主导文教他们，你们可以这样来祷告，甚至我们可以用这个大纲一个个来祷告。在很罕见的这么近的经文里面，耶稣提到两次饶恕，免了人的债如同你免了。耶稣整个祷告主导文结束的时候，他再重复一个，你们饶恕人，你们的父就饶恕你们。弟兄姐妹，你们他 不饶恕人，神就父就不饶恕你。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为什么信了主以后我们没有办法亲眼见主呢？是不是我们饶恕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不是很容易忽略饶恕这件事情？我们有百般的托辞为自己开脱，我们有百般的定罪，让我们可以继续仇恨，继续讲理不讲爱。我们可以有百般的一找出来的一些有凭有据有所本的东西，让我们可以不要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忍耐，让我们可以不要爱不止息。我们可以用很多的伤害伤痕给自己找理由，但弟兄姐妹，上帝告诉我们，我们必须选择饶恕70个7次，如同主饶恕我们一般。我们不能够掐着人家脖子跟人家要10块，然后我们自己得了千万两却不放在心里。摩西用他一生的智慧写了90篇的诗，他说什么？他说我们的人生好像一声叹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如飞而去。我们活在你的愤怒的里面。他说神啊，让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让我们一生可以欢呼喜乐。我们活在神的怒容当中，所以即我们信了主，我们活在上帝的愤怒里面。摩西一再提到上帝的愤怒，你看这一篇，我们如何从上帝的愤怒的怒容进到上帝的笑容看我们。中间他讲了一段话，他说求你教导我知道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当我们不愿意饶恕别人的时候，耶稣说你们就得不到上帝的饶恕，你就一直活在上帝的怒容里吧，因为你不得饶恕。你一直呼求主救我，为什么上帝不能？因为这是他的真理。阿们。你不饶恕人，我就没有办法饶恕你。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容易忽略的罪，一个笑，我们早早的把它对付干净。阿们。因为最后我要告诉你，你如果要对付笑，你要记得牧师下面跟你说的话，除笑勿尽，不要留一点点，除笑勿快，赶快，越早越好。阿们。除笑在你的心，除笑在神。好，在神就要讲了，我们没有办法，但我们可以仰望我们的主耶稣。阿爸阿们，他是我们的救赎主。阿们。把我们从不饶恕，把我们从笑这边拯救出来。因此我给你3段祷告，你一定要这样祷告。他的根基是约翰一书第1章第9节，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一条让我们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的道路，我们可以得到上帝的连续帮助，让我们可以不要再恨人，不要再不饶恕，不要再欠别人，不欠我一个道歉，不用了。我们也在神的面前愿意认罪悔改，犯罪范围有多大，认罪范围就要有多大。阿爸阿们。我们做不到，但我们可以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阿们。仰望主耶稣。因此我给你3个祷告。大卫说，神啊，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做永生的道路。这是防笑。阿们。这篇诗的时候，他是看到很多的罪，很多的罪人，
但是大卫没有看到别人犯罪的时候指责别人，看到别人眼中的刺忘记自己，他很担心自己是不是有罪，不知道，这是防效。阿们，你我必须谦卑在人面前说，神啊，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虽然我知道你刚刚在我里面说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阿们，这是最智慧的防效的第一个祷告，你天天都要这样祷告。第二个，如果我们得罪了神，我们得罪了人，我们立刻要做个祷告，把效除去，挖走。阿爸们，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重得救恩之乐。是什么给我？乐意的，就是让我甘心乐意要遵行你话语的灵给我。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阿爸们啊，神必会帮助你。阿们。第三个，当诗篇十九篇讲到万有都在述说上帝的荣耀，传扬他的手段的时候，这个话这么声音这么强大的像我们在说的时候，接着讲到特殊启示，就是圣经，耶和华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对不对？大这个万有的话在讲，诸天都在说，神的话也在讲。阿们，让我们有智慧，让我们的心苏醒，让我们快活，让我们明亮我们的眼目。接着他开始想到自己的话，他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这是第三个祷告你要祷告的，谁能知道自己错失呢？求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犯，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他下面讲了，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我的话要蒙你悦纳，心里充满嘴里说出来。我们要跟神要这个恩典，心里都是神的话，都是圣洁的，嘴巴必蒙神悦纳。阿们。弟兄姐妹，仰望耶稣，仰望耶稣，耶稣一定会帮助我们。如果你任何罪在抓住你，你赶快起来认罪悔改，耶稣一定帮助你。如果手机抓住你，听牧师一句话，你来到耶稣面前，主耶稣让我讨厌这个东西，阿爸阿们，让我看不下去，阿们。如果你被色情抓住，你要赶快对付大卫的罪，参罪罪，否则你一辈子就败在他，这样值得吗？你跟主讲，主让我厌恶这个东西，阿爸阿们，让我看他我就恶心。如果你是个贪财的人，心里面是贪婪的人，这个会愁苦会把你刺透的。阿们，你跟主讲，主让我不要贪，我只要给，阿爸阿们，给我天上而来的星星，让我遇见你。天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仰望耶稣，这就是我们的信仰。阿们。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修行，靠自己的意志力，靠自己多了不起，靠着我比别人强，我们一点都不比别人强，我们只是尘土。阿爸阿们，我是 nobody， 唯有如此的人来到神的面前，仰望耶稣，耶稣必释放你，让你除孝成功，让你防孝成功。请秀佩带领我们敬拜，这是一首新歌，弟兄姐妹们，等一下我们要一起来学习唱，好不好？好，仰望耶稣。
心感到疲倦，世界叫我失去勇敢，你的爱人在我身边，温柔安慰我心田。 直到与你面对面。
我们仰望耶稣，这是耶稣的救赎，阿们。当我们仰望他的时候，我们可以与他面对面，与他相遇的一切的恩典都是我们的，我们可以荣耀他，阿们。学一次好不好？可以吗？啊，请秀慧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学一次，稍微快一点点好吗？
我心感到疲倦。
设立在你的面前，深深相信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你必洁净我们，洗净我们，洁白如雪。求耶稣的灵继续引导我们，感动我们，责备劝勉我们， 帮助我们防笑除笑，一生得见你的面，活出你的荣光，荣耀的圣名成为祝福。我们也一日心思一日，用那最美好的心性荣耀你，走在那天国的盼望当中，荣耀的自觉里面，使我们胜过一切的苦难，一切的忧虑，使我们在这弯曲变幻的时代如同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照明出来，借我们赐恩福，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请坐，神祝福大家。